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我们今天的课程啊，加拉太书的研讨。我们的范围是从加拉太书啊第二章的第11节啊到21节。那内容要提到啊这个福音的啊阻碍。在前面这一段里面啊提到了啊保罗啊是外邦人。宣道团队的代表，与彼得是犹太人宣道团队的代表，一起来互相的合作。在二章的9节有提到，这当时教会的柱石雅各、基法、约翰，他们就与保罗和巴拿巴用右手。行相交之礼，这是代表着一个结盟，一个团契，互相的合作。他们要合作的是，我们往外邦人那里去，他们呢往受割礼的人那里去。这里是能够来互相的合作，去做宣道的事工，一个是往外邦人的宣道。的事工，一个是往犹太人宣道的事工来做发展跟努力。那只是这个保罗还多加了一项，就是要救济穷人，能够捐助这些需要帮助的人。保罗很乐意来做这件事情，所以他是热心的也想在。福音的这个同时也来做好捐助的工作。那感谢神在神的带领跟保守，那保罗也能够被人接纳在这个服事的团队里面一起来为主耶稣传福音这是一个很好的美景。但是在过后呢却在这个团队里面发生了冲突，那这样的冲突也造成了在福音工作上的这个阻碍。那我们要能够去了解这个阻碍在哪里，那问题是发生在什么地方，那我们就可以避免，也可以做提醒不让这样的阻碍不断的来阻止这个福音的工作。可以顺利的去发展。我们先来看第二章的11节到14节这一段。二章的11节，后来基法到了安提阿，因他有可责之处，我就当面抵挡他。从雅各那里来的人，未到以先，他和外邦人一同吃饭。及至他们来到，他因怕奉割礼的人，就退去，与外邦人隔开了。其余的犹太人也都随着他装甲，甚至连巴拿巴也随伙装甲。但我一看见他们行的不正，与福音的真理不合，就在众人面前对基法说。你既是犹太人，若随外邦人行事，不随犹太人行事，怎么还勉强外邦人随犹太人呢？我们生来的犹太人，不是外邦的罪人。我们从11节这里提到了，这个基法他来到了安提阿，那保罗在这个加拉太书里面不断的提到了这个基法，那在第二章的第8节也提到了彼得，其实这是同一个人，这个基法就是彼得，那基法是主耶稣来遇到彼得的时候。就 帮他起名叫基法。好，我们来看这个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约翰福音第一章的四十一节，一章的四十一节，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了弥赛亚了。”弥赛亚翻出来就是基督，于是领他去见耶稣。耶稣看着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基法翻出来就是彼得。所以基法这个名字是主耶稣遇见西门的时候帮他所取的名字。那他的希腊的名字就叫彼得。那基法的意思就是石头，一颗石头，是主将要来这个打造他的一颗石头，成为是能够透过由他代表的使徒来建立在这个神的教会，成为根基柱石的一个功能。所以这西门就是又叫彼得也是基法。那这个基法呢来到了安提阿，这是外邦使徒那个宣教的一个这个基地，一个中心。所以许多外邦人呢就聚集在这边，外邦的信徒也来参与服事。那这个基法到了这里呢，就跟这外邦的信徒一起来吃饭。那在十一节呢，这里提到说这保罗看到了基法他有可责之处，有被责备的地方他就当面的抵挡他当面的责备他当面的指责他的错误。他到底做了什么样的错误的事情，让保罗不顾情面的当面抵挡他当面的责备他呢？在十二节说从雅各那里来的人就是在耶路撒冷这教会的柱石雅各呢他也来到安提亚这边来关心来牧养。在雅各那里来的人还未到以先，他还很正常的跟外邦的这些信徒一起同桌吃饭。这是一个属灵的团契。在主耶稣基督里呢，已经将这犹太人跟这个外邦人这个隔开的墙给这个推掉了。那他们能够一起同桌吃饭就是主的恩典。但是雅各那里的人来到了之后他因为怕奉割礼的人就退去与外邦人隔开了。他怕被人家看到他跟这些外邦人一起同桌吃饭。因为外邦人不用刻意去遵守这些饮食的条例洁净的条例。所以通常犹太人他们就拒绝不跟外邦人同桌吃饭因为怕吃到那些律法上所交代不可吃不洁净的这些食物。那无形当中呢也把外邦人就是贬低了轻看他们，不与他们同在一起不与他们同桌吃饭。那这个基法就是雅各也就赶紧的来闪避来跟他们隔开了。那其他的犹太人也随着他来装甲 甚至好人巴拿巴也跟他一起来装甲。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保罗看到了，发现呢，他们所行的，就是他们这样的一个行为是不正确的，就好像一条路呢，它不是直的，它是弯曲的，它是偏离正路的，这样的行为，这样的路是不正的，与福音的真理不合。跟真理是不相合的，然后在这样的一个错误之下，保罗就当着众人的面，对基法，来指责，指责说呢，你是犹太人，他本身就是犹太人，若随外邦人行事，不随犹太人行事，对他而言呢？他会顾虑到那些奉割礼的人看到，就赶紧的回避没有来打破那一条界限，他自己都做不到了，那怎么样还叫外邦人要来随犹太人的规矩行事呢？这就人就像人所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自己做不到的事情，那我也不要加诸在别人的身上，我也不要勉强要求人要配合我，若是要要求人家，那真的是让人勉强了，不是很乐意的，不是很甘愿的，所以保罗当面的指责他，因为呢，他们所行的。与福音的真理不合，这是一个公开性的指责，也可以让人看出他们的内部有这样的冲突跟不合的地方。在一开始他们还能够彼此用相交右手行相交之礼，大家很和气的要来团队一起合作，但是因为一场的饭局。在吃饭当中，这个基法就是彼得，因为怕奉割礼的人看到他跟外邦人吃饭，就刻意的来隔开，来回避，也造成许多人也跟着他来装甲，那这样的一个行为呢，是不按真理而行的，所以福音的阻碍。主要的这个问题就是在于我们的行为跟我们所传的福音不正，那会让人对于我们所传的福音是打了折扣，好像我们说的是一套我们做的是一套，这会让我们在福音的真理上呢有很大的阻碍，所以我们应当要能够提醒。有防备，我们自己所做的有没有跟福音的真理是相违背的呢？这要经常来做检视哦。所以基法他这里所做的呢，是要讨人的喜欢，是要防备那些奉割礼的人就是很坚守要守旧约律法的这些主义的人。因为担心别人可能会指指点点会指责他，所以他讨人的喜欢就没有讨神的喜欢。那就像这个保罗他所说的，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若人就是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所以在这点上呢，我们也要能够提醒自己。到底我们的表现是要讨人的喜欢还是讨神的喜欢因为基法他所做的，他是讨人的喜欢，那就没有讨神的喜欢虽然是这个教会的这个工人， 但是在表现上啊，就已经是违背了神，违背了真理。所以真理是我们成为基督徒生活很重要的一个准则。那我们必须要遵照而行。若行的不正，那我们偏差了真理，那我们不只是自己没有办法得救，也会影响许多的人。这是我们必须要能够来去防备跟提醒的。那再来我们看到第二段，他们有行的不正的地方，也有那些在他们信仰上不合和真理的地方。我们来看第二段，在这个十五节这里第二章的十五节，十五节，我们这生来的犹太人不是外邦的罪人，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不因行律法称义。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我们若求在基督里称义，却仍旧是罪人。难道基督是叫人犯罪吗？断乎不是。我素来所拆毁的，若重新建造，这就证明自己是犯罪的人。我因律法就像律法死了，叫我可以向神活着。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不废掉神的恩，义若是借着律法得的，基督就是突然死了。阿们。这里保罗要开始论述他们能够得到神的称义，是因着这个信耶稣基督而称义的，不是守律法称义的。这在保罗在论基督的这个言论里面呢，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也是保罗为什么会这么样不客气的来责备这个基法的一个原因。因为他能够知道我们能够得救称义不是因为我们行律法，不是因为我们受割礼假如有人受割礼来得救，那主耶稣就不需要 来到世上要来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要叫外邦人来随从这个犹太人，其实就是呢犹太人那种自高自大的心态已经认定外邦人是罪人外邦人是不配得救恩的。所以十五节呢保罗自己说我们这生来的犹太人不是外邦的罪人这样的一个论述就能够让人嗅到身为外邦人轻看身为这个犹太人轻看外邦人这样的一个心态还好我不是外邦人，我不是罪人。其实在神的眼中不管是外邦人是犹太人，都是罪人，都是需要靠主耶稣才能够称义的。所以要能够突破接纳外邦人，让外邦人能够来信主呢，这个基法就是彼得是一个这个很好的例子很好的一个这个开拓者因为呢他受到主的一个启示，要传福音给 这个啊哥尼流啊这一家的人。啊，这是记载在《使徒行传》。啊，《使徒行传》，我们来看，好、啊，记载关于啊这一段啊，保罗呢，他啊更正啊这个彼得啊，他传福音给这个哥尼流啊一家的人。这记载在《使徒行传》的第十章。《使徒行传》的第十章呢，啊，这一整章的段落，就清楚的记录到，啊，保罗，啊，更正，啊，这个彼得呢，他去到啊这个哥尼流的家里面，啊，去传福音。那哥尼流呢，他是一个意大利营的百夫长，在十章的第二节也提到，他是一个虔诚人，他和他的全家都敬畏神，也很有爱心的来周济百姓。他也常常的祷告，哦，来向神祈求。哦，约有一天，哦，在申初的时候，在异象中，哦，看见了，啊，神的使者，啊，进入在他的里面，来呼叫他哥尼流。哥尼流定睛的看他，惊怕地说，主啊，什么事呢？天使说，啊，你的祷告和你的周济达到神面前，已蒙纪念了。哦，所以 被神纪念的就是哥尼流的祷告，他的虔诚。被神纪念的是哥尼流的爱心，他的周济呢已经被神给记录了。所以他啊有虔诚，又，啊，常常在祷告，哦，所以，啊，主也特别要，啊，选召他能够来认识主，得到这个救恩。所以于是呢就交代这个哥尼流要打发人，啊，往约帕那里去，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要，啊，将福音，啊，传给他们。这哥尼流呢就随即的差派他的仆人呢去请，啊，这个彼得来到他家，啊，为他传福音。当，啊，这个仆人还在走路的时候，啊啊，在第九节呢，啊，这彼得，啊，约在午正，啊，就是中午的时候，在吃饭之前上到了房顶，啊，来祷告。这是他们祷告的时间。那在祷告当中，哦，也，啊，自己觉得肚子饿，哦，要准备吃饭了。这时啊，啊，要看到了异象，从天，啊，降下了，啊，一块大布。那这里面呢，啊，有很多这个走兽、昆虫跟飞鸟。那，啊，声音又对他说，啊，彼得，啊，起来宰了吃。彼得看到这些食物啊，哦，他虽然肚子饿，但是却不敢吃。为什么呢？哦，十四节，彼得却说，主啊，这是不可以的。凡俗物和不洁净的物，我从来没有吃过。哇，主耶稣要送给我食物吃，啊，这是从天而来的，哦，一定是美食。但是我看一看啊，我却不能够伸手去吃，因为这个是不洁净的，因为这是啊，是我们啊，在这个食物条理里面啊，不可以吃的。所以啊，他还是不敢啊，伸手去吃这些东西。那还有第二次呢？哦，神就告诉他了，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食物。那他会觉得奇怪，说我们从啊以前以来就是这样遵守，凡俗物跟不洁净的是不可以吃的，那怎么神又叫我们，哦，不可以把它当作是不洁净的，哦，是要拿起来吃的。说一连三次啊，哦，彼得也不了解为什么啊，我肚子饿了，哦，那主从天上降下来的食物呢，哇，却是这些不洁净的，那 主耶稣的目的何在。所以啊，在十七节提到啊，彼得啊心里正在猜疑的时候啊，有哥尼流所差来的人呢，来到了啊这个彼得所住的地方，然后要来找彼得。那这些人啊，他们是要来邀请彼得来到哥尼流的家里面去传福音。所以等到这个异象啊的时候呢，圣灵也清楚的来差派彼得跟着他们去，不要疑惑，因为他们是神所差来的。于是呢，彼得就顺从神的旨意，就来到了哥尼流的家里面。那在这个过程中呢，这个彼得就能够知道，原来神是要拣选外邦人也都可以来领受救恩。于是呢，在34节，彼得开始见证宣讲基督的时候，他所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的，就好像神拣选人一样不是用外貌来看待人。原来在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所以不单只是犹太人，这些外邦人呢也是神所要拣选的。所以神的拣选跟神的一个福音的这个领受的人呢，都是没有分外邦人跟这个犹太人，都是主所悦纳的。更奇妙的是保罗还在讲话的时候圣灵呢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他们不是在过后呢彼得要他们求圣灵领受的，而是在听的时候，神就开启他们的内心，圣灵就内住在他们的当中。所以跟着彼得来的这些信徒也觉得很稀奇，说原来不是只有我们受圣灵，连外邦人他们也受圣灵而且也听到这个圣灵的意思，就是称赞神为大，来见证神的奇妙。所以彼得看到的时候就能够来证明他们受的圣灵与我们的一样。所以没有分犹太人的圣灵或者是外邦人的圣灵，都是一样的圣灵。所以既然领受了圣灵，就等于是神接纳他们，神拣选他们，所以他们就能够来领受这份救恩。于是彼得有了这个圣灵的印证，就能够为他们来施洗。48节就记载到就吩咐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他们施洗。他们成为彼得向外邦人宣道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神的拣选。所以彼得他有这个亲身的经历，神要拣选外邦人，外邦能够领受圣灵，外邦人能够得到这个救恩，是神的旨意是人不能够阻挡的。但是在这个时候保罗又在众人的面前，因为怕奉割礼人，就刻意的跟外邦人隔开。所以这样的一个行为真的是明知故犯，已经知道这是不对的，但是又是一时的软弱与外邦人来分开，怕被别人看到他跟这些外邦人一起同桌吃饭。所以保罗会这么不客气的来指责这个彼得，是有他的一个原因因为呢彼得是教会很重要的柱石。在加拉太书的第二章第九节，这里提到 教会有三位很重要的人物，他们是代表着这个教会的柱石，有雅各、基法跟约翰。好，那我们可以了解说这个房子的柱子是稳固房子很重要的一个关键。若是柱子不稳固的话，这房子就有倒塌的危险。那在房子里面的人呢，就很容易有生命的这个危机啊。那雅各、基法、约翰，他们是教会很重要的柱石，教会也借着他们来被带领跟建立。假如他们的行为与福音的真理不合，他们行的跟真理是不同的，那这个柱子呢已经是有这个偏差了，相对这个教会呢也会受到这个偏差。那这个彼得呢，他也有那种带领者的角色。当他一有什么样的这个行为表现，也会影响到许多的人。所以当他与外邦人隔开的时候许多的人呢也跟着他来随着他装甲。也包括这个巴拿巴也随伙装甲。一个人这么有魅力，一个人这么有影响力他假如是一个往好的方向去做正确的事情，那就能够带领群体往这正确的方向去，那是一个好的领导者。那假如是一个错误的领导者，是已经有偏差的领导者，那后面跟着他的人就会受影响，就会跟着他走往偏差的路，偏差的方向去。所以这个基法就如同是火车的火车头，它的行驶一直在这个铁轨上能够以最快的方式来往前，后面的车厢也跟着这个火车头在往前。那彼得是跟福音的真理不合，所以这个火车头出轨了，不在这个真理的这个规范里面，那后面的车厢就是所跟的信徒也跟着出轨了，也跟着偏差了。所以这教会当中的柱石，教会的领导者都有很深远的影响力，都有这个带头的效果。所以这也是保罗要这么样的公开来指责这个彼得的一个用意，要适时的修正回到正轨上，那后面的这些跟从的人也可以及时的回头，才不会越走越差。那还有一点就是为什么保罗要公开的来指责基法，是因为他知道道理。他知道神已经来拣选外邦人。他自己也深刻的经历过传福音给哥尼流一家的人。他还清楚的公开表明神不偏待人。既然神已经不偏待人了，那我们为什么还偏待人呢？还把那些外邦人看作是有罪被轻视的人呢？刻意的要与他们隔开。所以保罗公开的来抵挡彼得，责备彼得这是因为他知道道理，又没有按照道理行。所以我们说的这是一个明知故犯，明知道这样是错的又故意去犯，那真的是该责备了。 该被这个责罚。所以这彼得有可责之处，说起来，这是保罗也当下的来责备他。那当下责备还不够，还要写书信的来让所有的教会都知道，保罗他做错了这样的事情。说起来好像感觉很不留给人家面子，我跟你吵架，那吵完就好了，你还要把这样的事情借着书信去告诉更多的人，那不是让我更丢脸吗？这里是没有提到说这个基法他的一个反应，他怎么看待保罗不留情面的责备他。但是在过后彼得在写书信的时候提起到这个保罗对他却是一个肯定。我们来参考彼得后书。彼得后书的第三章。彼得后书第三章的十五节。三章十五节，并且要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因由。就如我们所亲爱的兄弟保罗，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的信给你们，他一切的信上也都讲论这事。信中有些难明白的，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取沉沦。既然保罗写书信来公开基法就是保罗他的错误，那就让这个保罗很丢脸。但是这个彼得也知道他有这样的一个错误，也能够虚心的去受教改进。在过后他也写书信公开的提到了保罗，他没有借机会报仇说你既然让我丢脸，我也让你丢脸。他并没有这样做，他反而提到说保罗所写的书信呢，是按着所领受的智慧写书信给你们。这个智慧是从神那里来的，是神的启示让他能够明白。那这些书信呢这样的教导有些是难明白的，因为很深奥不是那么容易的能够了解。所以那些没有学问的不坚固的信心，不坚固的若要用仁义去强解的话，就如强解别的经书，那结果就会自取能沦完自取沉沦就会错解这个真正的意思所以保罗被当时的门徒能够认定他所写的这些教导是从神来的智慧，他的书信也跟他们所了解这个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这样的一个经书呢，是同样的地位，是不可以随意的更改跟解释的，否则结果就会沉沦灭亡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彼得对保罗的一个肯定看来我们也可以学习当我们有错的时候我们也能够虚心的受教我们有我们的盲点，我们也有我们的软弱，但有时候没有人来提醒我们的话，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会一错再错所以若有人提醒我们，尤其是在基督里面，我们行的与真理不合，那会让许多人受到影响，甚至也让人跌倒。 那我们就要能够改进，要能够改变，因为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而死，我们应该要为主而活。所以在这个保罗他所强调的，我们是因信称义，不是因为守律法称义。所以既然我们信了基督耶稣，这个信是因为主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己。在第二章的二十节，这里提到，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所以保罗清楚知道主耶稣为什么要为我们舍己，是因为要救我们脱离这个罪恶。所以主耶稣是为我而死，是因为爱我而牺牲他的生命。所以我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而是主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能够知道主的爱，也能够因为爱主而活着，这才是真正福音的真意啊，真正的目的啊，不是要来看谁是能够守律法，能够以外在受割礼来做夸口，那个都是一个外貌，不是真意。所以保罗他强调了在加拉太书里面很重要的观念，就是因信称义，因信耶稣基督而称义。因为能够明白主耶稣为我们爱我们而死，所以我们要为爱主而活，这样的一个教导。所以我们也能够来清楚的认知，这是我们必须要行的，也必须是在我们的信仰的观念里面存活在我们心中。所以我们不要让主为我们的牺牲突然了，枉然了，那我们就愧对于主。所以我们借着这个保罗来指责这个彼得，来看到这个福音的阻碍。那我们也要提醒自己，在我们的信仰，在我们的生活行为上不要成为福音的绊脚石。我们的生命反而要时时的为主而活为我们的救我们的主呢来显明他的荣耀来。这是我们在这个部分里面所学到的一个教训感谢主。那我们这节的课程就到这个地方我们一起同心默祷。阿们。